四、勤劳节俭。勤劳节俭是中华民族的美德，它薪火相传，积淀于家庭和中华民族心灵深处，成为维系家族兴旺和中华文明久盛不衰的巨大精神力量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，勤俭是我们的传家宝，什么时候都不能丢掉。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，大力宣传节约光荣、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，努力使厉行节约、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。翻阅历史，我们会看到一个个勤劳善良的父母，他们从小教导孩子养成勤劳节俭的习惯。如北宋司马光晚年撰写《训俭示康》的家训，紧紧围绕成由俭，败由奢的古训，专门对儿子司马康进行简朴的优良传统教育，直到今日仍是弘扬传统美德的好教材。敬将教子，身体力行。敬将，齐侯之女，姜姓，谥曰敬，鲁国大夫公夫文伯的母亲。年轻时她的丈夫便去世了，抚养教育儿子的重担就落在敬将身上。她以古代圣贤为榜样，教导儿子谦虚谨慎，继承先辈遗愿，教子勤奋劳作。在母亲的教导下，文伯为官忠于职守，成绩卓著，最终成为一代名臣。敬将是鲁国大夫公父穆伯的妻子，儿子公父文伯出生后不久，穆伯便病逝，这样抚养和教育儿子的重担全压在敬将身上。文伯十来岁时，母亲按照十年出外就父的传统，送他外出求学。有一天，文伯放假归来，还有一群小伙伴跟他一起回来，都受到文伯母亲的热情接待。母亲很快发现这群小伙伴对文伯毕恭毕敬，言听计从。由于受到伙伴们的恭维，小文伯洋洋得意，自以为是极了。等小伙伴走后，母亲把文伯叫到跟前，问明缘由。原来是小伙伴们平常得到文伯的一些小礼物，于是母亲严肃地教训起他来：文伯，你这么小的年龄便用小恩小惠去拉拢别人，这可不是好品性啊。你应当用学业和人品赢得别人发自内心的尊敬。接着母亲列举了周武王、周公、齐桓公三位圣贤的事例。文伯听了母亲的训诫，深受教育，他反思自己的行为，明白了用他人劳动成果去拉拢别人是件可耻的事，于是他主动向小伙伴们赔礼道歉，并改过自新。经过刻苦努力，他的学问品德提升很快，也因此得到了小伙伴们的尊敬。文伯长大做了官，有一天他办完公事，兴冲冲地回家见母亲。一进家门，文伯就看见母亲正在摇着纺车纺麻线，那操劳不息的样子活像穷苦百姓家的老婆婆。文伯哎呀一声走向前去，低头对母亲说：像我们这样做官的人家，主人还要摇车纺麻线，要是让人知道了，非笑话不可，还会怪我不孝敬不侍奉母亲呢。敬将听了，停下手里的活计，抬起头来惊讶地打量了做了大官的儿子，摇摇头说：你连怎么做人都不懂呢，让你这样幼稚无知的人做官，鲁国就有灭亡的危险啦。文伯惊讶地问母亲：你为什么这样说？真有这样严重吗？敬将叫儿子坐在纺车对面，郑重地说：从前 圣明的君王安置黎民百姓，常常要选择贫瘠的地方让他们去居住，并在那里生息。这是什么道理呢？那是因为大家为了生活就得干活，为了生活的好就得创造。要想创造，就得用心思考，思考就会产生智慧。反过来说，安逸享乐的生活常常会使人放荡，放荡就会忘记了好的德行，忘记了好的德行就必然产生坏心。文博听得入了神，静江停了停，又继续说，你可以细心想一下，在土地肥沃的地方，往往有许多人不能成才，原因就是他们安逸放荡啊。在土地贫瘠的地方，倒有许多聪明善良的人，原因就是他们能吃苦耐劳啊。静江问儿子，我希望你天天勤勤恳恳地做事，不断上进，培养好的德行，还多次提醒你千万不能毁了前辈艰苦创下的功业，你记得吗？文博应声回答。静江又说，那你现在为什么又认为当了官就要享乐了呢？用你这样的态度去做君王委任的官职，怎么能不叫我忧心忡忡呢？我还很害怕你会因失职而犯罪啊。文博赶忙安慰母亲说，我一定听从母亲的教诲，不贪图享乐。可这跟您纺麻线又有什么关系呀？静江有点不高兴地说，我看你做了官以后，整天显出得意的样子，不知道约束自己，总喜欢讲排场，把先辈艰苦创业的事都忘了，动不动就说什么怎么不自我享乐呢？这样下去，早晚有一天你会走上犯罪的不归路啊。我正是为你担心，才起早贪黑的纺麻线，为的是不让你忘了过去，遇事能谦让勤俭，你懂了吗？功夫文博红着脸说，懂了，母亲。文博诚恳地向母亲认错后，表示一定会按照母亲的教导去做。此后他继承祖先的遗志，为官兢兢业业，忠于职守，成绩卓著，深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，家风传承，谆谆教诲，以小见大而严厉。静江提醒儿子戒奢戒贷，使功夫文博深受启迪。原来老人家纺织不坠，是为了言传身教而使儿子勤于正事，传承克勤克俭的家族遗风，方保家作永昌。家庭之事并非全然一家之事，也能上升为社会国家问题，因此有良好家风，才有清明的社会风气，国家才会更加繁荣富强。论劳役，静江，昔圣王之处民也，则其土而居之，劳其民而用之，故常亡天下。夫民劳则思，思则善心生，义则淫，淫则忘善，忘善则恶心生。沃土之民不才，民也；瘠土之民莫不向义，劳也。译文：古代圣王为老百姓安置居所，选择贫瘠之地让百姓定居下来，使百姓劳作，发挥他们的才能，因此君王就能够长久地统治天下。老百姓要劳作才会思考，要思考才能找到改善生活的好办法。闲散安逸会导致人们过度享乐，人们过度享乐就会忘记美好的品行，忘记美好的品行就会产生邪念。居住在沃土之地的百姓劳动水平不高，是因为过度享乐啊。居住在贫瘠土地上的百姓，没有不讲道义的， 是因为他们勤劳的缘故啊。言传身教，家训传世。司马光，字君实，北宋陕州夏县（今山西夏县）人，古代著名史学家，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《资治通鉴》。他生活十分简朴，为人温良谦恭，刚正不阿，更把简朴作为教子成才的主要内容，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。司马光出生于一个世代读书做官的家庭，父亲司马池是进士出身，历任地方和朝廷官员，以廉政仁厚享有盛誉。他在繁忙的公务之余，非常注意子女的家庭教育，他对孩子的培养是多方面的，文学、史学、勤政、爱民等等。而最初的教育则从修身开始，在他看来，思想品德方面的教育尤为重要。司马家族是个大家庭，几十口人和睦相处，对内家族成员勤俭自立，辛苦经营，治家有方，对外他们慷慨仁义，关心乡邻，抚恤孤寡，深受乡里百姓尊重。在这种家庭环境的熏陶中，司马光受到了良好的教育，形成了许多优良的品质。他做了父亲后，也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。为了完成《资治通鉴》这部历史巨著，他不但找来范祖禹、刘肃、刘濂等贤士当助手，还让儿子司马康也参与这项工作。当他看到司马康读书用指甲抓书页时，非常生气，认真地传授了他爱护书籍的经验与方法。读书前要先把书桌擦干净，垫上桌布，读书时要坐得端端正正，翻书页时要先用右手拇指的侧面把书页的边缘托起，再用食指轻轻盖住，以揭开一页。他告诫儿子说，做生意的人要多积蓄一些本钱，读书人就应该好好爱护书籍。编《资治通鉴》长达15年，他始终坚持不懈，经常抱病工作。他的亲朋好友劝他以少节烦劳，他回答说，先王曰，死生命也。这种置生死于不顾的工作生活作风，使儿子及同僚们深受启迪。在生活方面，司马光节俭淳朴，他常常教育儿子食丰而生奢，阔盛而生耻的道理。为了使儿子认识到简朴的重要性，他以家书的题材写了论解约的文章。在文章中，他强烈反对生活奢靡，提倡节俭朴实。司马光还不断告诫孩子们说，读书要认真，工作要踏实，生活要简朴，这些表面上看来皆不是经国大事，然而实质上却是兴家繁国之基业。正是这些道德品质，才能修身齐家，乃至治国平天下。司马光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的警句，已成为世人传颂的名言。在他的教育下，儿子司马康从小就懂得简朴的重要性，并以简朴自律。在司马光年老时，社会风气日渐奢侈，人心浮躁，官场的人竞相讲排场，比阔气。他感到这种风气会对子孙后代造成不良的影响，于是特意写了一篇训俭示康的家训给儿子司马康。在这篇家训中，他先从自己的经历谈起。我出生于一个贫寒家庭，清白的家风世代相传，自己的性格是从来不喜欢豪华奢侈生活的， 小时候大人要给孩子们穿上有金银装饰的华美衣服时，自己总是害羞地脱掉它。接着他列举了真宗时的宰相李沆、仁宗时的宰相张之白、春秋时鲁国大夫季文子等人勤俭传家的例子，又举了春秋时期魏国大夫公叔文子、晋朝大夫何曾、太仆石从、当朝来国公寇准等人奢华铺张以致后代招祸的例子，论证成有俭败有奢这一古训。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成长，司马康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，认真严谨，博览群书，猛学过人，历任教书郎、著作左郎兼侍讲等职务，并作为父亲的助手参加了《资治通鉴》的编撰工作。他同样生活简朴，为官清廉，被后人誉为为人廉洁、口不言财的贤人。家风传承，司马光不仅自己勤劳简朴，更把简朴作为教子成才的重要内容，并写了《训俭示康》的文章作为家训传承。他的后人秉承着勤劳节俭、耕读传家的祖训，和睦融洽地居住在一起，让优良的门风得以很好地传承了下来。直到现在，司马家的后人还聚居在司马光祖茔和祠堂所在的小朝村，延续着司马光遗留的家训和优秀家风。教子自强，择婿嫁女。郑板桥，字克柔，号板桥，江苏兴化今兴化市人，古代著名的画家、书法家、文学家，扬州八怪之一。他一生严于律己，为官清正，家庭教育也是严字当头，要求子女自强自立，克勤克俭，成为教育子女的楷模。郑板桥出生于书香世家，小时候家道中落，生活十分拮据。三岁时生母去世，他便由乳母费氏养大。费氏是一位善良、勤劳、朴真的劳动妇女，给他悉心周到的照顾和无微不至的关怀。早年家贫，郑板桥应科举异常艰难，经历了康熙、秀才、雍正举人、乾隆进士，50岁左右才开始做了个县官。52岁时，郑板桥生了个儿子，起名小宝。晚年得子，他对小宝十分疼爱。为了把儿子培养成有用的人才，小宝长到6岁时，郑板桥就把他带在自己身边，亲自教导儿子读书，要求每天必须背诵一定数量的诗文，经常给小宝讲述吃饭穿衣的不易，并让他参加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。学洗碗必须洗干净，摆放东西必须放整齐。父亲言传身教，使小宝进步很快。当时淮县灾荒十分严重，郑板桥一向正直，家中清贫，未多存一粒粮食。一天，小宝哭着说：“妈妈，我肚子饿。”妈妈拿一个用玉米粉做的窝头塞在小宝手里说：“这是你爹中午节省下的，快拿去吃吧。”小宝蹦跳地走到门外，高高兴兴地吃着窝头。这时，一个光着脚的小女孩站在旁边看着他吃。小宝一扭头，发现了这个连眼神都带着饥饿的小女孩，立刻将手中的窝头分一半给了小女孩。郑板桥知道此事后非常高兴，因为儿子已经懂得分享，有爱心了。73岁时，郑板桥病危，他把儿子叫到床前，说想吃儿子亲手做的馒头。父命难违，时年21岁的儿子只得勉强答应。可他从未做过馒头，请教邻家大娘后，费了9牛2虎之力，终于做好了馒头，喜滋滋地送到父亲床前。谁知父亲早已断气，案头上有张书纸，上面写着父亲的临终遗言：“ 流自己的汗，吃自己的饭，自己的事情自己干，靠天靠地靠祖宗都不算是好汉。这则遗言是对子女的嘱咐，也是郑板桥对子女教育经验的概括和总结。郑板桥对于女儿小娟的成长也非常关心，在他的影响下，女儿在诗画方面有相当的水平。眼看女儿到出嫁年龄了，还未找到合适的对象，他便主动为女儿选择夫婿，并且一反大操大办的传统，从简办了婚事。小娟出嫁那天，周围四里八乡的老百姓都纷纷赶来，想看看县太爷为自己的女儿准备了什么样的贵重嫁妆。出乎人们的意料，大家没有看到像样的花轿，只见他的女婿赶着一辆牛车前来迎娶新娘。郑板桥给女儿的嫁妆也只是一个竹编的小箩筐，郑板桥让女儿把箩筐中的东西一一拿了出来，原来箩筐中装的全是针和线。当着众乡亲的面，郑板桥无限深情地对女儿说，父亲送你的这些陪嫁之物是郑家珍贵的传世家宝。女儿把这些针线装好，聆听着父亲的教诲，你将这些郑家的传世家宝带到夫家，一定要手脚勤快，针线不丢，自食其力。在把女儿扶上牛车时，又叮嘱道，你可不要辜负了我对你的期望啊。女儿放好小箩筐，笑容满面地说，请父亲大人放心，女儿切记就是了。同时郑板桥为了表示自己对女儿婚事的祝贺，特意做一幅画作为嫁妆送给女儿。在这幅画上，他题写了一首小诗说，官罢囊空两袖寒，辽平卖画左朝餐，醉残无影连妆薄，赠尔春风几笔蓝。郑板桥就这样简简单单地把女儿嫁了出去。家风传承，郑板桥沿自家风，源于自己的家世和成长经历，即使做了县老爷后，他依然保持低调作风，生活清贫，并教育子女自食其力，让朴实的家风得以传承。直到今天，人们还在传颂这些故事，可见其优良家风魅力无穷。郑板桥家书，郑板桥，凡余孙国柄，宜均分散给，大家欢喜跳跃。若吾儿作食好物，令家人子远离而望，不得一沾唇齿，其父母见而怜之，无可如何，呼之使去，岂非割心剜肉乎？夫读书中举中进士做官，此是小事，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。译文：凡鱼肉水果点心等吃食，应平均分发，使大家都高兴。如果好的东西只让我儿子一个人吃，让仆人的孩子远远站在一边观看，一点也尝不到，他们的父母看到后便会可怜他们，又没有办法，只好喊他们离开。此情此景，岂不令人心如刀绞？读书中举中进士，以至于做官，都是小事，最要紧的是让他们明白事理，做个好人。自力更生，为国节俭。詹天佑，字卷成，号达朝，祖籍徽州婺源，广东南海县人，近代著名的铁路工程专家，主持修建了我国自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，培养了我国第一批铁路工程师，为国家争得巨大的荣誉。他从不居功自傲，而是严于律己，对子女要求也非常严格，一心一意为国家和事业着想，具有崇高的品质和爱国思想。詹天佑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，父亲曾是茶叶商，鸦片战争爆发后生意破产，回乡务农。小时候，父亲常常跟他讲有关鸦片战争的故事，让他知晓了中国被打败跟机器制造出来的枪炮有关，从此机器成为他无限向往和执着追求的东西。 十二岁那年，詹天佑报考了幼童出洋预备班，不久作为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。二十岁时，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，获得学士学位后回国即从事工程和铁路建设。1905年，詹天佑被清政府委任为京张铁路总工程司，即具有管理职权的工程师。修建京张铁路中途需穿越层峦叠嶂、峭壁连天的八达岭，难度非同一般。同年八月，京张铁路正式开工，詹天佑便投入到紧张的勘探、选线工作中。塞外狂风怒号，风沙满天，詹天佑常率领工程人员背着标杆、经纬仪在悬崖峭壁上定点制图。为了寻找一条理想的线路，他常常骑着小毛驴在崎岖的山路上奔波，白天翻山越岭，夜晚便趴在洋油灯下绘图计算。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詹天佑对勘探工作的要求十分苛刻。他严禁差不多、大概这样模糊的字眼出现在报告中。在詹天佑和诸位同仁的努力下，原计划六年完成的京张铁路仅用四年时间就提前完工。工程费用只及外国人预估的五分之一。1909年10月，京张铁路建成通车，它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，也推动了各省自办铁路事业的热潮。詹天佑深知自己能有今天的成就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初赴美留学。为此，他十分重视培养青年才俊，希望他们能够获得与自己一样出国留学的机会。1914年秋，詹天佑接到通知，政府让他的两个儿子官费出国留学。看到通知，詹天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。他想，别人家的孩子出国留学是自己出钱，今天我的两个孩子同时出国留学却是官费，还不是因为我对国家的铁路事业做出了一点贡献吗？现在我又是督办兼总工程师，有了地位，连孩子也可以得到特别照顾，这样对国家不利，对孩子的成长也不利。更何况国家财力窘迫，留学要耗费大量的资金。想到这儿，他决定谢绝政府的照顾。于是他把两个儿子找来，并说服他们放弃官费，改用自己的薪俸供他们留学。两个儿子学成回国后，有单位用高薪聘请他们，詹天佑不同意。他对儿子说，当初我送你们去学习，不是要你们将来高官厚禄，而是希望你们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做些贡献。正好我身边需要人，你们就在我身边工作吧。当初同儿子一起回国且同在一起工作的同学，工资每月都100多元，而詹天佑每月只给两个孩子70元。这时有人为此打抱不平，两个儿子也不高兴。詹天佑十分恳切地对儿子们说，因为你们俩是我的孩子，自然要严格一些。目前国家困难，经费紧张，我们搞工程建设的应该清楚这些，所以要多为国家着想。两个儿子听后觉得父亲说得很在理，就再也没有提过工资的事，继续愉快地工作。他们没有让父亲失望，很快成为詹天佑得力的助手。詹天佑通过言传身教，形成了淡泊名利、大公无私、助人为乐的詹氏家风，子女中涌现出了大批优秀人才。长子詹文光，次子詹文从到耶鲁大学留学。1918年，詹文从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国投身铁路事业，继承了父亲的事业，人称小詹天佑。三子詹文耀，四子詹文祖均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，五子詹文玉的长子詹同济毕业于北洋大学，也是著名的铁路工程师。家风传承，詹天佑强调自力更生，为国家着想，这也是勤劳节俭的新写照。这些好家风故事告诉我们，无论何时都要重视家庭建设， 家是最小国，国是千万家，有了强大的国，才有富裕的家。今天我们要充分发扬这些优良的家风，让好家风世代沿袭，让新一代人撑起中国的脊梁。训俭示康，司马光。众人皆以奢靡为荣，五星独以简素为美。人皆赤物固陋，吾不以为病。应之曰：孔子称与其不训也宁固。又曰：以约失之者先矣。又曰：是至于道而耻恶意恶食者，未足与义也。古人以俭为美德，今人难以俭相诟病，喜义哉。译文：许多人都把奢侈浪费看作光荣，我心里独自把节俭朴素看作美德。别人都讥笑我固执不大方，我不把这作为缺陷。回答他们说：孔子说与其不谦虚，宁愿固陋。又说因为节约而犯过失的，那是很少的。又说有志于探求真理，却以吃得不好、穿得不好、生活不如别人为羞耻的读书人，这种人是不值得跟他谈论的。古人把节俭作为美德，现在的人却因节俭而相讥异，认为是缺陷。哎，真奇怪呀。廉政楷模，道德典范。周恩来，字祥宇，曾用名武豪等，原籍浙江绍兴，出生在江苏淮安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、政治家、军事家、外交家。他一生两袖清风，心系群众，鞠躬尽瘁，艰苦朴素，克勤克俭。他膝下无儿无女，却抚养了许多革命烈士的子女。他对这些子女的亲属要求特别严格，从不偏爱和娇惯。周恩来堪称廉政楷模，道德典范。周恩来出生于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，九岁时生母万氏和养母程氏相继病逝，他开始倍感生活的艰辛，自小便养成勤俭节约、艰苦朴素的好习惯。新中国成立以来，周恩来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。有人提出要修政府办公大楼，周恩来说：我们一定要执行毛主席勤俭建国的指示，在我任总理期间绝不修政府大楼。他反对各地建楼堂馆所，要求国务院带头艰苦奋斗勤俭建国，树一代共产党人的新风。三年经济困难时期，国务院开会不上茶，在一个大盘子中放上一小包一小包的茶叶和烟，上面都标着价，谁用谁付钱。他个人生活非常简朴，他所住西花厅的房屋窗户裂开大缝，冬天工作人员只好用报纸把窗户缝糊起来，铺的是大块方砖，地面潮湿，相关部门几次要给他修房子都被他拒绝了。有一次工作人员趁他外出工作，把房子简单的维修了一下，他回京后在全体国务委员会议上做了多次严肃的自我批评，检讨自己没有把好关，承担了全部责任。后来部长们说：总理，你别再检讨了，再检讨我们都要落泪了。总理说：我做检查是应该的，我最不安的是我的房子修了，带了个很坏的头。副总理、部长们的房子还修不修？我心中不安。其实他的住房设施非常简单，办公室连个沙发也没有，还是在他被检查出癌症后，得知此事的毛主席派人送来一个单人沙发。1961年春节前夕，在山东青岛工作的侄子周宝章第一次到伯伯家做客，邓颖超热情地挽留周宝章在西花厅过年。年三十晚上，周恩来在西花厅后客厅宴请身边工作人员和在北京的亲属，二三十人团团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，其乐融融。 每张桌子上放着两样食品，一盘热气腾腾的肉包子，一盆金黄的小米粥。周恩来带头先盛小米粥，然后等大家盛完后，他站起来对大家说，今天是除夕，大家辛辛苦苦忙碌了一年，我只能用小米粥和肉包子招待大家，对大家一年来的辛勤工作表示慰问和鼓励。邓颖超接着解释说，请大家吃小米粥是希望大家记住，新中国是小米加步枪打出来的，不能忘掉小米精神。吃肉包子是要大家懂得，新中国生活好了还要再建设，好了再好，过上更美满幸福的日子。邓颖超精彩的一席话说的周恩来频频点头，大家热烈鼓掌，在热热闹闹的气氛中结束了一顿难忘的年夜饭。20世纪60年代初，侄子周尔辉结婚，周恩来和邓颖超送给侄子的结婚礼物是一条周恩来穿过的毛料裤子，就是这条呢裤子，周尔辉穿了许多年，破了补，补了破，一直到不能再补时，妻子孙桂云将其拆开打翻，自己动手将这条旧裤子改缝成一条童裤。周恩来病重期间，周尔辉、孙桂云及其10岁的儿子来北京探望他，亲人见面分外激动，大家谈兴正浓，忽然邓颖超惊讶地说，小孩子家怎么穿起了呢裤子？孙桂云赶忙解释其中原委。听完孙桂云的解释，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很开心。周恩来高兴地说，好啊，我们家一条裤子穿了3代人了。从此这个3代裤的故事流传甚广，家风传承。周恩来是大国总理，管理着一个大家，在这个大家中，他始终把自己当作人民的勤务员，以身作则，从自己做起，从自家里做起，绝不让亲属之事影响大家，这是培养干部家风的极好教材。他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党性的楷模，是实践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典范，更是党的优良作风的化身。